然后呢，第二点呢，它是更重要。你虽然有钱呢、啊，但是如果你的人际关系，你的家人呢也好，你的亲戚朋友也好，然后呢，如果没有个很亲密的关系的话，你这个退休的话是不那么幸福的，啊，就是比前面更好了。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呢，它就是说，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如果你没有健康，你常常那个身体都痛的话，你不会快乐的。那就是讲到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是不是？我们都知道的。那我们知道之后，我们怎么样？我就追求这个退休的幸福，对不对？但是呢，你追呀追呀追的，我们也过了半辈子了啊，对不对？也真是劳苦了半辈子，就好像那个你想要，但是好像是得不到的样子的啊。所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啊，不是讲我自己在怎么退休，我是说按照圣经彼得使徒彼得他的那个教导我们，怎么真正能够得到这个幸福的退休生活啊。然后，如果你看的这个，如果你们圣经的话啊，就看看那个经文的啊，它是蛮有意思的啊，它是讲到。有三个东西，他说的第一章的14节，他说：“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既做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是顺命呢？因为你们已经重生了。我们每一个有信仰的人都已经重生了。既做是过去式，我们是有重生的。然后呢，他就是说，他说就不要效法从前呢无畏的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既然是重生的人，你就要怎么样？要用重生的角度来过日子，然后呢，你就能够怎么样？专心来盼望基督显现的时候是将来的，是不是？所带来给我们的恩，这个恩呢，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就有这个神的荣耀。啊，这个刚才是讲到这个既做顺命的儿女，然后呢，这17节呢，他又讲到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这里又既称是不是？所以你看在语文的架构上面，我们就看到了，这里是讲到第二段啊，你们既称这个主是父，就说你们已经是重生的那一刹那。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已经是怎么样？是称我们天上的父，就是那个父。然后呢，还有是22节，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又来了既因，是不是？那顺从真理的怎么样？就是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怎么样？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相爱。”所以呢，这架构就讲到这个大纲啊，其实有3点。然后呢，上一次的话我就讲到第一点，就是讲到就是不要放纵这个私欲，不放纵私欲的话，那就不会犯罪了，是不是？那不会犯罪的时候，你是不是圣洁？他就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上次讲到这个，那你要大家要知道要圣洁容不容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圣洁不犯罪，是不是？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有些东西我们是甩不了的？我们的脾气，我们一些喜好，特别是怎么样，在我们的手机上面啊，我们花很多时间在上面，有时候真的是想停都停不了，浪费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也知道是不对的，但是呢，我晓得我应该圣洁，应该圣洁，对我活出圣洁，完全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呢，在那里就告诉我们，他说经上所记啊，他就讲到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那个在利未记耶和华讲到一段话，他就是说利未记11章那里讲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上污秽自己，就是当时很多人都什么都吃，但是有一些东西呢是不洁净的。要他们不要吃，然后呢， 他就讲出一个理由，因为神的诫命啊，这个律法，如果你看旧约的话，永远都告诉我们他的原动力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然后呢，十五节他就说，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怎么样领出来的耶和华，那就是想到怎么样，那个救赎的大爱，那个救恩，你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他说呢，要做你们的神，我要跟你们有一个关系，我救你们要跟你们有个关系，那他就说，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我们通常听到这个的话，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所以我们就从一个道理来讲，我是应该圣洁。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圣洁背后是有一个莫大的能力要我们不去犯罪，那个就是一个感恩的心，就是一个顺服。当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那个救恩，那个能力的伟大，我们就愿意什么听他的话，他要做我们的神，然后他就说，你愿不愿意圣洁啊？所以上次我们是讲到这个，所以我们就说，你就不要放纵这个肉体的情欲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就开始讲到其他的两点啊。然后十七节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继承什么呀？神是主，是不是？然后呢，神这个主是父。因为当我们从不信到信的时候，重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山上有个阿爸父。但是我们过日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是一个孤儿，我们是没有父亲的。虽然我们有父亲，那虽然我们的父亲还不错，在地上的父亲啊，比较不好的话就不用说了啊。为什么你怎么知道你觉得自己像个孤儿？我就问大家，如果你没有父亲真正的爱跟保护的时候，你要过日子，你是不是要靠自己去谋生啊？你是不是靠自己去打拼啊？你是不是觉得全世界人对吧，要生存嘛？所以呢，我们过日子都是怎么样，好像是没有怎么样，没有父亲一样的。而且呢，对天父只是一个蛮抽象的一个东西。这就是我们，但是这个父，这个父呢，是有没有有绝大的权柄？权柄干嘛？来审判我们。那我们人一听到审判这两个字啊，我就怕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人审判我们的时候，他会偏待人的。然后呢，审判的时候都是来责备我们，这是我们的惧怕。特别是如果他是一个公义的人的话，他的审判特别按照我的行为还好一点，但是呢不一定，是不是？我们知道，我给你个例子啊，以前我上班的时候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就是老板说，哎，你自己要写一下今年对不对，你的那个自己 self assessment， 你的 performance review， 是不是？讲讲你今年的功绩是什么。我那个时候就很纳闷了啊，第一，我就看到他又懒，对不对？又不懂得我在做什么事情啊，而且呢，他看中的东西不是我看中的东西，所以我是知道人是会偏待人的，所以呢，我就怎么样，就怕，对不对？因为如果功绩不好，升官啊，对不对？加薪啊，这些东西就没了。这是我们在工作上面，但是我们的神他有这个权柄来审判我们， 但是怎么样，他是不偏待人的，他是公义的神。不只是这样子，他在什么时候来怎么样审判我们？不是现在，我怎么知道啊？因为他给我们机会，是不是？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要我们好好活，是不是？所以呢，他什么时候审判我们呢？就是在我们死后且有审判的时候。现在的话都是怎么样？有耶稣基督，我们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这个审判，我们永远都是活在他的面前。那下面几个字啊，就当存敬畏的心。那什么叫做存敬畏的心呢？很玄的啊，我们一般。但是如果你记得的话啊，在创世纪22章就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不是？他正要砍下去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天使怎么样？就叫他，你不要这样子。他天使就说了，你不可在这个童子的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害他。啊，他就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啊，如果我们从字面来，什么叫敬畏神的话？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把我们自己的儿子献上的话，就不是敬畏神，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敬畏神在这里是怎么样？你心中最重要的东西，这个例子就是那个以撒，是不是？能够放心放手，然后信得过耶和华神，啊，这个叫做敬畏神。所以，什么叫敬畏神的人呢？就是把心中紧紧抓住的那个东西，啊，愿意放出来。这个就是敬畏神的人。那我不知道现在你心中抓紧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如果你愿意去操练敬畏神的人，就把心中抓住的东西你愿意放手，你就怎么样，心中尊主为大，神独居首位，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谈何容易，是不是？那我讲讲我自己一个例子，就是我这个二儿子，对不对？上次我也讲过，我祷告多久啊？希望神给他一个媳妇，是不是？到今天还没有啊。祷告你会不会灰心？对，神不听祷告啊。但是呢，敬畏神的心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最后，因为我跟丁敏，对不对？什么都可以了，对不对？所有的这个人生的这种责任啊，都已经真是都有交代了，就是这个小儿子，对不对？心里面挂着，是不是？这是我抓紧的东西。然后呢，我就看到这个，我就常常来操练，神大还是我的想要的东西大？所以我就不断的操练，叫做怎么样？尊举主为大，耶和华独居首位，我就开始操练来放我心中抓紧的东西。所以我现在真是那个东西不是我的焦点，又有个媳妇，但是是怎么样？真是敬畏耶和华的心是我的焦点。这样子的话，你想想看，我这个人在退休的时候，那是不是很开怀、很幸福？是不是？跟我这个心中挂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下面有几个字，它叫做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你觉得我们过日子像寄居样子吗？不会，是不是？那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们整个眼目就只有今生，没有想到基督显现的时候啊， 这个是彼得再次提醒我们。那我们要解知道，就是说在世就是今世了，要有今世就有永世，对不对？有永世呢就有永生，是不是？从我们信主的人，所以呢他要我们怎么定睛在基督显现的时候来过我们现在的日子。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啊，这个是一个道理，是不是？但是你怎么样子有这种感觉，就是专心盼望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那我就讲到这个向往啊，属灵天上的家那种感觉是什么啊。那过去两个多礼拜我们在德国英国是很冷的，第一，对不对？第二呢，我们的服侍也很累。那第三呢，那个床啊就不是我们自己的床，你怎么睡啊都睡得不好的。然后呢一天到晚就换旅馆，而且呢拉的那个行李，这次就像一个怎么样客旅，像一个寄居的一样。但是呢我们前两天回到我们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躺在自己床上的时候，虽然是狗窝啊，但是舒服得不得了。我要讲的是那个感觉，是不是？然后盖上自己的那个臭被啊、臭枕头啊，对不对？就是舒服。所以呢，就是我们要向往我们天上的家，在地上的话，只是我们做客旅而已。那种感觉，就是我们需要啊，来学习、来操练的。然后呢，他就讲到为什么天上是我们真正的家，不是地上。然后他就说，知道你们第十八节，你们得赎，就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然后如同无瑕无刺玷污的羊羔羊之血。我们是不是重生了？我们是不是被神救赎了？我们，他就告诉我们，你就怎么样，又要脱去，是不是？你们祖宗所传流虚伪的行为。那当时他的对象是谁啊？犹太人，是不是？犹太人他们有他们的文化，是不是？然后这个文化就是像什么呢？就是守律法，就是说虽然外邦人也信耶稣了，但是呢还要勉强他们外邦人也受隔离。受隔离是他们的文化里面就很执着的东西。所以呢他说你要脱去那个，为什么？因为这个从神的角度，那个是虚妄的。那为什么是虚妄啊？因为救我们是救我们脱离那个罪，是不是？那文化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个罪，守律法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罪，只有凭着基督的血宝血，是这个样子才能够。然后我们还怎么样？他说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那金子从我们角度是也不容易坏，是不是？但是他显然是讲到能够坏，他的对比是什么？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这里是讲到，就是说如果讲到当时的文化，犹太人呢是靠着自己的怎么样能够守这个律法，所有这些东西的话都是靠自己去活得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呢，是不是也是靠自己去赚这个金银等物，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真是希望退休的时候有退休金好一点，但是呢我们好像永远都不够。第二呢，在我们上班的时候，虽然这个硅谷，对不对，这个失业率是很低，但是呢我们怎么样， 年纪大一点点的工程师啊，就被淘汰了。那淘汰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被裁员。那裁员这两个字啊，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面对的。啊，而且我们常说，哎呀，这个被裁员一次、两次、三次，好像是很平常，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每一次我们被裁员，我们对自己的自我形象，那种心里面的那种痛苦，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所以呢，这里他就讲到说，不是凭着我们的才干。那我们有没有才干啊？那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什么？是不是要怎么样？要努力，要上进，要争取更多的知识，然后呢，努力的往上爬。这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不是？他说，这是中国的文化呢，是虚妄的，因为对这个罪是没办法解决。那回到这个被裁员，被裁员，我们的祷告的那个内容会怎么样？求神怎么样？再给我一个工作，是不是？求神再给我一个工作。所以，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是不是会给我们的？哎，我们求给我们的工作，好像是怎么回事啊？都没有听。我们知道，就是有些弟兄和姐妹，就是找工作是很难找，哎，等了很长的时间。那问题出在哪里啊？如果你记得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就有三种人在祷告。第一种的话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故意怎么样祷告，站在路边要人看见，是不是？然后呢，耶稣就说他们的这个赏赐，他们在地上已经有了，就不需要有天上的赏赐。所以这是故意，意思是说他们是从人那里去得到他自己的肯定，这是第一种人。第二种人呢，就是外邦人。外邦人的话怎么样？就是祷告，就是怎么重复他讲的话，是不是？然后呢，以为祷告的多呢，就神蒙神的垂听。所以呢，祷告越多，神就越听。这个是不是一个交易啊？是不是？然后他就来到第三种祷告，他说：“你们的祷告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说：“在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在天上的父，下面几个字早已知道了，早就知道了。”然后他就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那怎么说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父跟我们有关系，但是呢，我们对父的关系的回应而不一定。所以呢，神最期望我们就是对他跟他的关系有一个密切的回应，这就是整个这个主导文的大前提。他要我们呢，就是有怎么样，跟他有建立的密切的关系，然后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重点在这里看到，不是那个工作，乃是跟神的关系在先。然后呢，我们的需要，他知道，在适当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了。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啊，那我们退休有点钱，有工作，我们就有了，因为跟神的关系。所以呢，你有一个幸福的退休生活，不要为今天这些东西啊，乃是就是专注在跟神建立那个关系。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啊，神真是那么 可信的吗？我真是信得过这个神吗？如果你看第二十节的话啊，他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然后呢却在这个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对不对来到世上就为我们显明了，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那他从死里复活的什么呀神，是不是信接着他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你我是不是信从死里复活？不能证明是不是，但是我们信，所以我们是信这个父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不只是这样子，又怎么样？又信，又给他荣耀的神，给耶稣基督荣耀的神。那叫你们啊，看这个目的了，对不对？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看得见不需要信心，你如果得到你不需要盼望，但是你盼望的东西会实现，将来带给我们的那个恩典，我们在这个观念上面，我们信不信得过这个神都在乎神。那我就讲到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都知道身体的健康很多时候不管我们怎么去养生多少的锻炼，当身体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呢我们该去看医生是要去看，对不对？特别是在这边那个医学发达的地方，所以看该看医生是我们的责任。但是问题来了，我们是不是在身体上有苦难？是有苦难的。那这个信心跟盼望怎么帮助我们？那我就给你一个例子。前几天我们在英国，丁敏跟我去看一个姐妹，姐妹年纪也不是那么年纪大，40岁出头左右，然后呢她的身体非常的好，然后她的属灵的状况也不错，但是忽然之间，真是忽然不料，但是身体检查有癌症，然后这个癌症的话又开始这个走到淋巴线上面去，所以这个姐妹受到很大的打击。然后你就知道英国这个医生的话你要排队啊各方面啊对不对都排很久，但是这个姐妹呢一挂号就马上就去，为什么？因为是癌症啊，所以他们知道不能拖延的，所以呢先去这边鉴定，然后去抽血。每一次我的姐妹要去的时候她都非常的惧怕，因为她不知道这个癌症对她的身体的影响，然后呢最后就说要开刀，那就开刀吧，对不对？那我不是讲表面的事情，她就讲出她的心里面那个心路历程啊，她就说她是非常的恐惧，对死亡恐惧。我这个姐妹呢是她的这个灵命是不错的，信心是还不错的，但是这样打击的时候她就没办法，她就软趴趴的，然后她就去医院，她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就从手术房出来，然后呢也有一个治疗，又有爱主的弟兄姐妹来照顾她，但是呢这些都是外面别人的为他祷告啊各方面，对不对？但是他自己心里面的心路历程他就起起伏伏，然后呢他就说我的命啊就是完完全全交给神，完完全全交给神。然后他就说如果神要我活我死不了，如果神要我死 我活不了。所以呢，我的盼望全在乎神，他就能够一天一天靠着神来过日子。不是他没有低潮的时候，他现在对不对还是在整个这个治疗的过程中间，他下一步呢就是化疗。他也知道化疗是很不好的一个经历啊，但是不管我们的身体健康或者不健康，我们就如果能够怎么样，能够全部的东西都在乎神的时候，我们的退休生活就幸福了，跟我们眼前的光景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啊。然后呢，22节他就继续，他就这样说，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为什么是顺从啊？因为我已经怎么样相信这个福音嘛，我就重生了，是不是？然后呢，洁净了自己的心，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干净了。洗净了之后呢，那我们的那个爱弟兄是没有虚假，就是说这个爱呀、啊，爱这个弟兄的爱是怎么样？是活在基督里面，是以重生的观念来去怎么样爱这个弟兄，然后呢是没有虚假，没有虚假是什么？是真实的，是干净的，是没有人的那种瑕疵。杂质的啊，然后他就说就当对吧，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我就想到怎么去用例子来讲这个没有这个虚假。那我就想讲什么是虚假的爱。那我就用丁敏跟我的这夫妻的关系来讲讲这个什么叫做虚假的爱。我从我的角度，我是真心来爱丁敏的，对不对？那我就解这个虚假是什么意思。那丁敏呢，他丁家啊，他们全家人都很紧张的，特别是赶飞机赶火车。那我们很不幸，我们常常到外出，这是他们的个性。那从我的角度呢是相反，所以我看丁敏的话，那些老紧张穷紧张。那其实呢，她四个姐妹里面呢，她是相对来讲不是最紧张的那个啊。然后呢，过去呢，他就说我们等不及了，我们赶快去问这个问那个，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差错。我就看到他那个样子啊，我就讲一句说：“你那么紧张干什么？”那我一出去之后，我就知道我闯祸了。然后呢，那个怒气就回来了，是不是？我就指责他嘛，是不是？所以呢，我就受伤。那过一阵子的话，我就说：“那我就学乖一点啊。”但是呢，你知道你憋着呢，就自己的行为是没办法的，对不对？然后呢，又来了，你不要那么紧张，对不对？啊，他又生气了。那生气对我来讲的话呢，我日子不好过，是不是？那我也学到一招。我说：“老婆，对不起啊。”我还敢说对不起啊，是不是？那不简单了，是不是？但是我讲对不起的时候讲多了，是不是？他说：“你这个是假的，对不起啊。”这个是虚假的爱。为什么？因为什么叫虚假呢？这个爱是从我的角度，我希望把它摆平的话，我日子就好过一点嘛，是不是？是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然后呢，再过一阵子，我也学乖了。那我说他要我就是跟着去呢，我就跟着去吧，对不对？我真是跟着去了，是不是？所以我外表的行为啊，就完完全全他要挤我就跟着他跑，对不对？那去了。但是呢，在那边等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他为什么那么挤啊？ 我虽然外表的行为顺从他，我心里面怎么样？心里面很不舒服。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又有怎么样不舒服的东西出来。我要讲就是说啊，虽然我外表的行为是彼此相爱，也没有说那些冲话了，但是我只是在行为上面啊。但是他这里讲到的话，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我这次的话就有感觉了，那我就讲这次啊。我们在利物浦，就是 Liverpool， 我们就等那个火车啊，就坐回来伦敦。然后呢，我们就找到一点，然后呢，那个在英国的火车，它有一个这个 display， 对不对？荧光幕就是说啊，现在是什么火车的在哪一个那个站台。但是呢，那边的话，它晚晚都不把那个站台把它登出来的。然后呢，你知道我亲爱的太太对不对？她就急了，对不对？她说：“那我就去问啊，然后问了半天，那些人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我们坐了比较远一点，她说：“我们就坐近一点，蹬着她那个什么时候出来，我们就可以就是马上就去了。”过去啊，我就有三以前的那种虚假的爱的表现，但是这一次啊。很奇妙，甘心乐意就陪着他，就坐在那里，一点都没有论断，完全的接纳。不可能的事情啊！那为什么是可能会这样子呢？因为当我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基督的爱就在我心中，有了基督的爱就纯洁了，是干净的，是没有虚假的。所以呢，我就能够怎么样切实对他的爱接纳，完全不是问题。那我们今天很多的那个婚姻的讲座，是不是讲了很多这些原则，怎么沟通啊？我强调是原则，原则其实是什么意思呢？这些都是道理，是不是都是告诉我们在行为上怎么样去改。就是说他骂你一句你就忍一忍，他骂你两句再忍一忍，他骂你三句再忍了，是不是？那这样子表面上好像是不错嘛，对不对？你不冲突嘛。但是这个是短暂的，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啊。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人呢、啊、最后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就是那口气，我最后就说我比你好啊。在什么光景下面就会说我比你好？是活在耶稣基督外面的时候。活在耶稣基督外面的时候，我虽然是一个重生的人，但是我没有用怎么样重生的眼光来过我今天这个寄居的日子。这就是我们夫妻之间，对不对？如果你要有这个幸福的退休生活，不止，当然不只是这个的配偶了，我们的孩子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所以呢，23节都告诉我们，你们蒙了重生，是不是？提醒我们了。那蒙了重生是怎么样？他说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由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出自，是不是？整个东西的出自那里来的。那能坏的种子，这也不错啊，对不对？乃是不能那个这个都不能坏的种子是什么？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神的道是活泼的。那活泼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那个深度啊，神的智慧啊，随着时间，随着我们生命的改变，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那个宽度跟深度是完完是一个动态的东西。活泼是动态的，我们就越来越晓得神这个话是何等的宝贝，而且怎么样是长存的， 那为什么神的话、神的道是长存的？因为神自己他是长存的，所以他的话是长存的，是讲到这个。那我们还是常常会凭着我们自己的那些血气，是不是？所以呢，24节就告诉我们，他说：“因为啊，凡有血气的人，是不是，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这句话是从以赛亚书40章那里讲出来的。为了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去那边这块了。但是他你这里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血气一下子就没了，就像草、像花一样。但是呢，我们所看重的是什么？有血气的人呢，他是有美容的，不管他多短暂，他是有美容的。那我们怎么看我们这是美容啊？哎，你看看我比你聪明啊，你看看呢，我比你大方啊，你看看我比你没有那么急性急啊，你看看对不对，我那个涵养比你高啊，你看看我的道德比你好啊，你看看我的比你用功啊，这是我们的荣美，是不是？你看看我们做出来的事情的结果比你好啊，果效。所以呢，当夫妻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美容。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一口气就是讲这些东西啊。但是呢，这里的话，神就告诉我们那个答案是什么，唯有，是不是，是个转折，是不是，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那我们要知道，他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然后他就讲说，你们是已经信神的人、重生的人了，所传给你们这个福音呢，就是这个道。我们是重生的时候是信福音的，所以他就说，你既然是一个重生的人，为什么不继续怎么样信这个福音，好叫你能够有不跟你的那个你的彼此相爱是切实的。那我们问题出在哪里啊？神的道我们不一定有胃口，这是我们的问题，是不是？那但是呢，我们希望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儿女有很好的关系。这里告诉我们，你是有个选择的。如果你是希望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儿女、跟你的亲人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别无他途。所有在人间的都是一些方法，告诉我们一些原则、一些行为，但是真正就是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存呢？就是在我们去经历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就成为我们怎么样过日子的经历，我们就有属灵的经历，我们的这些有血气的人呢，就怎么样，神的道他的福音就帮助了我们。你想想看，这样子在过日子，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幸福的退休生活？那所以呢，最后你专心盼望这个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就是那个荣耀，你怎么挡啊？有三样。第一，不要放纵私欲。第二呢，就是要当存敬畏的心。第三个呢，就是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幸福的退休生活，我们就不管我们钱多钱少，我们也可以。